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深根建造，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明，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今天我们来继续讲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啊，以利亚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也正是以色列人拜假神达到一个十分疯狂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正好在那个时代，神兴起一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当国王亚哈跟着他的妻子王后耶西别拜假神，拜的已经头昏脑胀的时候，带着全国举国上下拜假神。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以利亚奉神的差遣来见亚哈，说：我现在告诉你，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我不祷告，天就不会降雨，也不会降露水。这么说了以后，先知以利亚就离开了亚哈王。那么这个话到底有什么分量没有呢？有，大有分量。为什么呢？因为亚哈所拜的这个巴利呀，据说啊是个神通广大，管着风调雨顺。这个巴利是管风调雨顺的吗？那么如果耶和华是神，那就说巴利不灵喽，对不对？如果先知以利亚不祷告，这个风调雨顺的神的不灵了，对不对？如果巴利是神，照样风调雨顺的话，那只能表明耶和华不是真神了，对不对？二者必具其一。所以以利亚离开亚哈以后，要看到底灵不灵呢？那就看实际情况了。实际情况果然，天从此就来了干旱。神吩咐以利亚说：你离开这个地方，到东边去，到约旦河的东边基利西旁边，在那个地方我会供应你的。先知以利亚本来是在撒玛利亚的，所以要过河来到约旦河的东岸，来到基利河这个小河边上，在那个地方，河那里的水有乌鸦叼着饼叼着吃的来供应他。过了一段时候以后呢，这里基利河的水也越来越少了。神又吩咐他说：你回过去到撒拉法这个地方来。撒拉法在什么地方呢？那是靠近地中海的东岸的一个小小的地方。那就说呢，先知以利亚就要走几百里路，二三百里路来到这个地方来，来到撒拉法这个地方。等着先知来到撒拉法的地方，可以想得着是十分的困倦，十分的疲乏，十分的饥渴了。那么来到撒拉法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寡妇啊出城在那儿拾柴火了。先知就喊他说：哎，求你弄点水来给我喝。那么这个妇女转身就去弄水给他喝了。我们知道啊，这是一个干旱的饥荒的年代呀，弄水已经不简单了。这个妇女转身去答应先知的要求给他弄水喝的时候，先知就说：哎，你等等，请你弄水给我的时候也拿点吃的，拿点饼来给我吃。寡妇怎么回答？寡妇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啊，我的棉坛子里头只有一点点的面粉，我的瓶子里头油瓶子只有一点点的油啊，我现在是出来捡点柴火做点饼，我们娘两个吃了就等死了，因为什么？再没有任何的来源了。先知说：不要紧，别害怕，你去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先做个小饼给我吃， 然后你们母子两个人在做饼吃。我们看呢，先知和寡妇的这段对话实在值得我们留意。第一点，先知提出这样的要求啊，在人看来是不合情理的，人家自己吃的丸子就等死了，你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更加使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这个寡妇对先知以利亚的回答了。他怎么说？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因为首先撒拉法这个地区已经是外邦了，这个外邦人在当时拜假神根本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很少有人会想到拜真神，就连以色列国都在拜假神，何况一个外邦的寡妇呢？那么这位寡妇居然看得出以利亚是拜永生耶和华真神的，这表明一点，这个先知他的说话他的行动使人想到这个人呢和我们不一样，和一般人不一样，而是拜真神耶和华的。所以弟兄姊妹，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能使那些没有信的人，使那些不信的人从我们的谈话当中，从我们待人接物当中看出我们不是一般的人，看出我们是基督耶稣的门徒呢？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很好的见证，就像当时的以利亚有这样的见证一样。好了，那么先知这样回答这位寡妇以后，寡妇还真的听他的话，就回去按着先知的要求先做一个饼给先知吃。这表明什么问题啊？表明这个寡妇相信了先知这样的一个回答，对这位先知所说的话有充足的信心，也有充足的爱心。信心没有爱心是空的，是假的呀。好了，这个寡妇先做这个小饼给先知吃，因为什么呢？因为先知下边有段话说，你呀，先做个小饼给我吃，然后你再和你儿子吃。在列王记上17:14有段话非常重要，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子里的面必不减少，瓶子里的油也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姊妹，首先这段话是先知对神的话，对神的应许是100%的笃信不疑。当他传达了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位寡妇对先知的话也是笃信不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今天都记在圣经当中了，我们对圣经上的话是不是100%的相信呢？100%相信的必然蒙福，那些半信半疑的也只能得到半信半疑的福了。那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段故事会怎么发展呢？这位寡妇凭着他对先知的信心，凭着他对永生耶和华的信心，就按着先知的要求先做个小饼给他吃，给先知吃了，然后呢自己再和自己的儿子做剩下那更少的一点面粉来做饼吃了。做的结果是怎么样？一看呢，嘿，倒走了这个面粉，再去看看坛里的面粉还是那么多，也没有多也没有少，倒进了这个油，过去再看看瓶子里的油又出来了，也没有多也没有少。这在人看的是不可能的事啊，好像我们俗话所说的聚宝盆一样，是吧？永远没有减少的时候，真的这个坛子就变成聚宝盆了，这个油瓶子真的就变成了聚宝盆了，油也不少，面也不少。就此这个寡妇养活自己的儿子，也服侍这位老先知了。这样 一家三口有的吃有的喝，都平安无事。过了很多很多日子，一直到这个灾荒过去为止。那么话分两头，这个寡妇只剩下这个儿子，这一天呢突然生了病了，不仅生了病了，而且已经死了，没气儿了。这样一来的话，寡妇心里就非常的难过，就来见这个先知说：“先知啊，我怎么搞的？我和你没有关系，你为什么到我家里来？到我家里来还不说呢，是的，神也跟着你到我家里来了。神一到我家里来，这个事就麻烦了，神就想起我的罪来了。由于神想起我的罪来，所以在我的儿子身上就报应我。你看我儿子已经死了。”我弟兄姊妹，这个寡妇说这个话，按说好像有点没良心，为什么呢？要说死，老早就死了，老早就饿死了，现在不是活得挺好，只不过儿子生病而已。哪个人不生病啊？基督徒照样的生病啊，对不对？但是从这个寡妇和老先知这段诉苦当中，让我们看出一个真理，人许多的病都是和罪联系在一起的，圣经就是有这样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生病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省察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罪没有认，没有，如果有，我们赶紧悔改认罪。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生病都是因为罪引起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不要误解。我是说有许多的罪是神借着病使我们想起我们的罪来。那么好，现在这个寡妇在这里向先知诉苦了，说就是因为你到了我家来呀，神也到了我的家里来，神才想起我的罪的，才在我的儿子身上报应我了，这可怎么办呢？先知一听说，不要紧，你不要紧张，你把你的儿子给我。寡妇没有办法了，只好把怀里的孩子送到先知的怀里了。先知抱着个死的孩子，断了气儿的孩子，来到自己所住的房间里去。来到自己所住的房间，哪有房间呢？很明显，这位寡妇非常款待这位先知，专门在自己的楼上让出一个房间来接待这位先知以利亚。所以现在呢，先知以利亚抱着这个断了气的死孩子来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在那里干什么呢？没有别的，在那里祷告。神啊，我是寄居在这个外邦的寡妇家里，现在居然大祸临到这个寡妇，她的儿子死了。神啊，求你怜悯仆人，也怜悯这个寡妇。祷告起来，趴在孩子身上，再祷告，再趴在孩子身上，祷告了三次以后，这个孩子的灵魂重新回到孩子身上，孩子活了。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神所行的奇事。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下次再继续讲。愿神赐福给你。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深耕建造》，由高飞扬频道为您制作。